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我们为何不在短暂的有生之年，聆听内心的声音？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银杏树下，我们和你贝壳有约。
这里是你的贝壳，我的心。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周的《你的贝壳我的心》，我是主播魏然。
我是主播谭雄凯。
哎，小熊，你知道最近影院特别热播的一部电影吗？叫做《七月与安生》。
这个当然还是听说过的，据说票房还非常不错哦。
这部由安妮宝贝写的《七月与安生》于2015年12月由陈可辛、许月珍监制，曾国祥执导，周冬雨、马思纯主演，并且在南京开机。据了解，从项目筹备、剧本改编、演员选择到拍摄完成，安妮宝贝都没有提出过意见，也没有和主创见过面。为此，陈可辛导演率领团队在剧本创作阶段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七月与安生》这本短短21页的小说上做加法，希望可以拍出书迷心中的七月和安生，也符合当下年轻人对爱情、友情、亲情的真实感受。
今天呢，就请大家吃下我们这一枚关于《七月与安生》的安利吧。古时有一孤魂艳鬼，觊觎一豆蔻少女的肉体，便与这副躯壳的主人成日厮混，渐成闺中密友。艳鬼夜夜在女施主枕边为其造梦，多为修仙、飞升等奇幻之景。少女心神渐渐抽离于躯壳之外，但苦于肉身被闺阁所困，索性便将这美艳躯壳交于艳鬼，魂魄飘荡在世间，不知所终。艳鬼鸠占鹊巢，终能重得肉身，再世为人。
在《七月与安生》中，这个艳鬼就是周冬雨饰演的李安生，而少女即是马思纯饰演的林七月。在沉闷了大半年的国产院线电影市场上，终于出现了一部水准之作，治好了一众青春片中常见的尴尬症，满足了影迷对优质审美和正常情感表达方式的渴求。
导演曾国祥是北上的香港年轻导演，安妮宝贝的原著也不具备真实的生活气息。本来我对这样的组合并不抱希望，但出人意料的是，这部电影改编得很接地气。在同桌的你中，味同嚼蜡的周冬雨奉献了从影以来最好的表演，古灵精怪，收放自如。电影语言的运用让人联想起早期的岩井俊二。影片色调是唯美的，但是这种唯美为情感服务，镜头并不避讳生活本身的捉襟见肘。林七月家斑驳的楼道，周冬雨租住的城乡结合部风格的小屋，还有那个印着喜字的痰盂，这些经得起推敲的细节，可以让经历过本世纪初小城生活的人会心一笑。
这种真实的触感呢，在影片前半段贯彻的比较好，唤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即便后半结局的反转再反转过于戏剧化，谜底的揭示转折颇生硬，但依靠前期积累的观众好感，这依然是一部完成度较高的青春电影。
与其他改编自青春小说的电影相比，《七月与安生》在人物塑造和情节架构上大大超越了原著。安妮宝贝的多部作品中都有安生这样的文艺女青年，她塑造的一类不得安稳、永远迷惘的银镯女子，可谓深入人心，已成了同类型作品的标志。
电影延续了安生这种桀骜张狂的性格特质，但去掉了自私冷漠的缺陷，性格设定更趋温暖向善，也更讨人喜欢。但最为成功的改编在于赋予原著中面目模糊的七月丰富的人格特征，弱化三角恋的狗血情节，聚焦双女主的情感互动和成长历程，使整个故事具备了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
七月不再是指性格温吞的传统女孩，而是披着乖乖女外衣，内心向往冒险的充满矛盾的人。她的挣扎和觉醒促成这部电影超越青春爱情的层面，蕴含了更深层次的女性觉醒意识。 这种双生花各自熠熠生辉并互相启发的过程，原著中并未过多琢磨，电影的角色设定更似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和朱锁锁，一对性格迥异的密友，从对方的人生中照见自己的影子，领悟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双生花主题在各类电影中并不鲜见，比如日本青春片《娜娜》也是讲述性格截然相反的女孩子结成莫逆之交，两个女孩都叫娜娜，一个桀骜叛逆，一个温柔保守。影片中用小松娜娜的视角叙述故事，又夹杂大齐娜娜的回忆，这种反差形成的张力很好看。
七月与安生的叙事手法更为高明，前半段七月以作者视角回顾了少年时和安生的相处片段，但后半段揭示真正的作者是安生，叙事主体的变换也揭示了两人互换人生的谜团，手法比单线叙事高明许多。而安生在小说里想象的与七月互换人生的结局，以及在镜中自照却出现七月身影的片段，让人联想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生花，少女感知到世界上有另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心灵相通的少女，一个少女死去以后，自我似乎在另一个身上生活了下去，即便是男女情爱也是让位于这种通彻的姐妹情感，或者说让位于同一个女子身上的两部分。
虽然电影宣传过程中以三角恋作为卖点，但看过电影就会知道影片真正的主角就是两位女主，影片对爱情的刻画点到为止，男主角更像是一个美丽的雄性花瓶。原著中帅气的佳明是青春期少女的爱与投射对象，他在两个女孩之间摇摆，但从没主动做出过选择。电影中维持了这一设定，但大大美化了出轨者和第三者的品行。
原著中佳明和安生的初次见面是七月将已是正牌男友的佳明介绍给安生，安生看佳明生的英俊已经心动，而电影中佳明和安生的初次相遇在七月和佳明相恋之前，佳明此时已被安生特立独行的气质吸引，在佛堂许愿之时，原著中的安生主动勾引，但在电影中面对佳明的攻势，安生隐忍了爱的欲望，并在这之后选择离家出走。而在三人成年之后的三角关系中，男主角依然处于被动的位置，原著中七月撞破佳明和安生的恋情，在佳明归来后依然选择和他结婚，而在电影中七月面对信守结婚承诺的佳明，提出让其逃婚，将自己从无爱婚姻和社会舆论中解救出来。
电影的改动使原著中苍白的三角恋发乎情止乎理，安生有底线，七月有成长，两人都愿意为了对方有所放弃，有所牺牲，三人关系让旁观者心生怜悯而不是厌恶，女生情谊超越男女情欲，上升到灵魂知己的层面也令人幸福。同样描写闺蜜抢男友的三角恋情，张艾嘉的心动更聚焦在男女，而七月与安生的重点在闺蜜之间，两部电影互为补充，从不同视角去审视这种情感关系，讲出的故事也给人不同的体验。
原著以安生死亡，七月收养他的孩子为结局，文艺女青年终于得偿所愿，在27岁的年华离世。而影片在浓墨重彩地描摹了七月与安生互换人生这样理想的结局后，又提供了另一个最接近真相的结局，浪荡半生的安生终于回归了中产主妇的平静生活，而这种选择的背后动因是生离死别，爱一个人的极致是活成对方的样子，这样的结尾相较原著无疑是更加富有冲击力的。
回到这篇文章开头讲述的艳鬼和少女的故事，艳鬼得了肉身，终不免以色待人的命运，红颜被人情琐碎消磨殆尽，人老珠黄后依然是孑然一身，少女元魂游历天地，发现山重水复了然无趣，魂魄无依，只得归家，穿墙而入却看到艳鬼盛装等待其归来，艳鬼和少女同用一具行将老去的肉身，从此艳鬼改名七月，少女自为安生，两具孤魂再也不会孤单。
哎，小熊，看完这个影评之后，我觉得我好想去看这部电影呀，
要不我们马上来约一波。
那如果今天你听完我们的电台之后对这部电影产生了兴趣的话，那就也可以到电影院去看一看，希望你能从这部电影中也有自己的有所思有所想，
也希望你能收获成长，更收获一名如他们一样的灵魂伴侣。
好了，今天的你的贝壳我的心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白色浪漫等级想起海浪的冲击，一起走过雨季，微笑证明不哭泣。你说他们都变了，变得不再熟悉，纯真的心渐渐远去，只剩下我和你弹着吉他唱夜光曲，是爱给了彼此勇气。喜欢你和你在一起，不忽略你的呼吸。喜欢你没有秘密，那么自然那么自由的空气。喜欢你依偎在怀里，是你让我学会不放弃。喜欢你，请你别哭泣，水花为爱的奇迹。尽管你有孩子气，可我真的非常愿意和你在一起。即使朋友都离去，我们还是在一起，还是会在一起，我们永远不分离，永远在一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